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祝你早安，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这个节目的世界，我是你的朋友刘发。那么刘发呢，今天也是会跟你带来生活故事这个主要的环节。那么听故事之前呢，也跟你多聊几句天。最近呢，刘发也有机会跟很多跟自己不一样的背景的朋友来进行交流，就发现呢，有些时候啊，确实不同的人思维的方式和习惯是不一样的。互相呢，要有很多的耐心来彼此聆听，才能够更多呢彼此了解，也能够修正自己原本所带的一些偏见。有些时候呢，我们常常会忽略的我们成长过程和的文化背景的一些不一样，然后呢，在交流的过程里面，可能就按自己的想法，但是没有听到对方的需要。倾听确实是需要特别去学习呢。当我们下一次再跟一些不同的朋友交流的时候，甚至最重要的是跟我们相熟的家人交流的时候，我们不妨多听听对方的需要，而不是以自己的判断情绪化呢做出回应。所以说啊，即便说是用我们自己能够认识听得懂的语言啊，交流之间都会产生隔阂，有些时候都会互相不理解，产生矛盾。更不要说是不同语言背景、文化背景、国家呢，这些交流是有多么困难了。所以想到这点的时候，刘发就尤其呢特别感恩呢，就是这些宣教士们历史历代愿意真的是放下他们自己，牺牲他们自己的时间，然后努力的学习新的一门语言，为呢就是要跟中国人来交流，把最宝贵的福音来以我们熟悉的语言讲给我们听。这样中间的一个难度啊，是不言而喻呢。他们不但要先学习中国的语言，更重要的是他们也选择融入中国的生活，体验中国人的苦难，并且呢也了解中国人的需要，与我们同吃同住，然后也把这数天的福分来告诉我们。而且呢，如果再提到当时的女学教师，就更是困难了。首先在当初的那个时代啊，女性的权益本身就有很多不被保障的地方，更不要说他们来到中国，当时还在一个比较封建文化背景的趋势之下，这些女性学教师需要突破重重的困难进到中国不说，还要克服当时很多的这种文化的一些糟粕。当然他们也为当时的中国女性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以及一个活生生的见证。作为现代的女性，我们已经得到了很多的解放，也有很多好的资源，比如说接受教育啊，然后能够有更自由的选择啊等等这些。那么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是否也求问神，如何能够在女性当中做好的榜样，如何能够活出一个符合神心意的当代女性的生活？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基督徒今天要思考的问题。就像主耶稣他自己也是一样，他柔和谦卑本就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不只是女性，男性也是一样。而更重要的是，我们不是单纯一味的顺服，而是在真理的根基上站立的稳，有坚韧的心智，但是对待人的时候，对待众的羊群的时候，又有温柔和忍耐。相信这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呢，刘发也希望能够跟你一起受到这些学教师的鼓励，然后我们一起在主里面成长。
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12， 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接收。铁此人情，爱在人接，星星之火，故事下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书天的智慧。行故事，
欢迎来到行乎故事这个环节。我们今天要来读的是《内地路经过》这本书。我们看名字也明白，这本书将会介绍六位与中国宣教相关的女性。她们虽然不是每一位都在中国生活了很久，但却都为了中国的福音事工献上了自己。从事开关布道的工作，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极大的挑战，不仅有环境或身体上的健康问题的挑战，也有很多的孤独灵性的挑战。这些年轻的女性离开当时鼎盛的英国，告别了安生的家园，转而投身如此冒险的宣教事业，这需要极大的勇气以及属灵上的笃定信心，当然还有上帝通过他们所做的奇妙的工。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感受的是珍妮，她的原名叫做珍·福丁，也就是中文翻译成福珍妮。她于1843年出生于伦敦，是一位钢琴制造师的女儿。在1885年，她每周参加在伦敦东区戴德生家中举办的祷告会。她受到戴德生夫妇和他们的书《中国属灵需要》的呼声的影响，希望能够到中国宣教。福珍妮也开创了中国单身女宣教士的工作，最终在差会的创始人戴德生第一任妻子玛利亚去世之后，她嫁给了戴德生。之后作为戴德生的妻子，她也承担了宣教机构许多的工作和角色。她鼓励已婚和未婚的女性参加中国内地会一切只留给男性宣教的工作等等，是一位非常值得敬仰和学习的一位女性榜样。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走进珍妮的故事。今天的标题叫做行乎下传。
恶毒烈的心，阴间的故事，糟糟心，心烧抓的火，点燃的刹那不熄火，心的旅途，火的传承。行乎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亲爱的读者，稍歇，我要为你读一封信。信上写道：亲爱的，我们应该时时刻刻确然依靠耶稣才行。我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借着信心的祷告，将我们以前的需要都带到主面前。那些资助我们的人，不论在国内外，我都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来，以便每天为他们祷告。如果说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做耶稣要我们做的事，我们也不该将力量耗费在承担无谓的负担上，因为耶稣要我们把这些重担卸给他。无论工作有多么艰难，无论我们缺乏什么东西，他都有丰富的供应。因此让我们精疲力竭灰心丧志呢，是出于那不幸的恶心。然而他还是掌管万有，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上的人得益处。 因此我们应该时时刻刻在主里面歇落，得住安息。尽管这并不是一门艰难的功课，我们应该与主一同得胜，并且成为他们的祝福。我晓得你很明白这些道理，而且也做得比我还好。然而我们还是常常应该互相提醒，彼此勉励，不是吗？这是珍妮写给她丈夫的一封信，但是她的丈夫为了福音工作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不在她身边。其实这样的情形也常常发生在他们身上，因为过时过样都需要为福音的工作奔走在不同的地方。让我们的镜头转回到1865年，在六月的某日，天气或许热乎，马车载着一位小姐到宝城的卡班街30号面前。这位小姐的本名叫做傅珍妮，小米呢大家就叫她珍妮。每逢周六下午，在这地儿都有个专门为中国宁波的宣教事工而举行的祷告会，珍妮很喜欢来这地儿。这一天，戴德山夫妇用生动的描述与详细的说明报道了宣教士的各种消息，接下来是唱诗歌祷告。那是福音的挑战燃烧的每个人的心，大家都强烈地感受到基督的同在，仿佛是回到了2000年前的加利利，跟随在耶稣的身边，听他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戴德森告诉挤在这个小房间聚会的弟兄姐妹：“在中国，每个月就有100万人口死亡，这些人都是没听过耶稣之名。”于是把福音的负担传递给在场的每一个人。他们同心地为中国祷告，从沿海的港口延伸至西藏、内蒙古等等的10几个内地的大省份。戴德森向神求24位有负担的弟兄姐妹能够组成一支宣教的先锋部队前往这些地区。他深信神一定会应允他的祷告，所以就着手进行一切实际的行动，以中国内地会为名，在银行开了一个户头。他相信主必会供应金钱给那些他将要拆盘的人，一切事先可以预想到的事也都准备好了，只等待人员的募集，随时准备出发。珍妮深深地被戴德山和忽然的心所感动，就在这个历史性的聚会里面，他决定了这一生接下来的道路。珍妮当时就将自己身上仅有的钱全部奉献完才出来。3天之后，他又受委托带了另一笔钱来到这里。显然呢，他在回去之后一定把有关内地会的消息告诉了其他的弟兄姊妹。一次又一次呢，他从休斯顿的家中来到这个位于宝城的泽小房子。几个月之后，戴德森注意与那些志愿做宣教士的人面谈，他们都相信神已经呼召他们跟着戴德森去中国，珍妮就是其中一位。这群预备要往中国宣教的年轻人，在19世纪社会阶级强烈划分的英国显得是特别特立独行，公家可以和上流阶级的人平起平坐，富商的女儿也可以和乡下的铁匠太太一视同仁，这是当时几乎前所未闻的事情。许多人为此提出了质疑，而他们所遭遇的最大的责难是，多数人认为他们身为英国人咋个可以去中国呢？甚至还要穿着中国人的衣服，像中国人一样住在那地儿，这是他们觉得特别无法接受的事情。确实也有很多人刁难说，这简直就是去蛮夷之地嘛，这是大英帝国的羞耻。尤其是在关于女宣教士方面， 他们也认为对他们没得哪保护措施，就拆派年轻的英国妇女去中国，这种事情应该要立法禁止。而对于戴德山这策划这一切的人，也应该对他采取强硬的手段，把他接近起来。所以啊，当时的内地会戴德山他们这一群宣教士，也是面临各种各样的社会方面的压力。但是尽管如此，珍妮仍然抱着极大的勇气与信心，排除各种压力，在1866年的5月26日，一行22人搭乘的蓝毛米尔号前往中国。这是中国内地会正式成立后的第11个月。这一艘3位的大型帆船，在这段4个月的航程中，充满了曲折与传奇。在起航的前夕，戴德山还没有足够的钱来付船费。但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他寄宿处的主人虽然丝毫不知有关船费的事，却在早餐之后拿了一张500英镑的支票给戴德山。他说：“我晚上祷告的时候，神也感动我的心，让我把这一笔钱拿给你。”戴德山也没得任何迟疑，心中充满感恩。他也晓得这是神垂听了他的祷告。很快，新的挑战也在眼前。当他们驶进中国段海域的时候，不料也刚好进入了当时一个台风的边缘。风雨交加，大家只能团结一致呢，在大海中与暴风搏斗。艰辛的奋战之后，在这强烈的风雨当中，使得水手们甚至都快放弃了求生的欲望。珍妮当时也在这个船上，她后来这样写道：“我们与海水奋战到底，那些已经断了的桅杆高挂在我们头上大来大去，只有细绳在支撑着他们的重量，随时都可能掉下来，令人胆战心惊。一旦掉下来，这条船的甲板或者边缘肯定会被抓破，几分钟之内大家势必砸身大海。如果不是身在现场，一定不能体会我们是有多么的感恩。我当时也只有强烈的相信我们的生命必定不会再次丧失，因为我们晓得神给我们了更重要的使命，而他会保守我们经过这风浪。”这暴风雨持续了2个礼拜，船已经偏离航道，无法继续航行，只是在海面上漂流。感恩的是，这个漂流也一直挖得我们要渴的方向。当漂流进到上海的水域之后，终于有其他的船发现了，于是把这艘破破烂烂的船拖进了港口。抵达上海的宣教士通常都有自己忏悔的人殷勤的接待，然而戴德山这个宣教团体却没有自己的忏悔。好在有一位属于长老会的美国弟兄家传道，仁慈呢将这一群人安顿在他自己的住所，让他们好好的能够休息一下，再往下一站出发。戴德山记得将宣教士安顿在杭州，也在此设立他的宣教总部。当他们刚刚到杭州的时候，对于珍妮而言，她是来到了一个男人留的辫子、女人裹的小裙的地方，仿佛是在做一场十分特殊的梦。别人对于马上要开始进行的宣教生涯不免有些担忧，然而珍妮似乎没有什么太多的挂虑。他们当中的那些弟兄穿起了中国的长袍，把头发剃到头顶上去，从那点流出了一条可以换来换去的辫子。珍妮呢，则跟另外一位女宣教士艾米丽私底下都认为 弟兄这样装扮比以前还要好看些。但后来其中一位铁匠一想到自己现在是中国土著的装扮，他还是感觉苦恼不已，于是还是换回了西方人的打扮。这种行为违反了内地会既定的原则，于是也发生了一些争执。珍妮和艾米丽当时是坚决的愿意站在戴德山的这一边，但是最终还是有五位弟兄并不愿意妥协来进行中国土著的打扮，于是他们五位便一起离开了内地会。这件事对身为领袖的戴德森而言自然是十分悲伤的，但是珍妮呢好倒也没有什么太多想法和影响，因为从一开始珍妮就十分的好奇中国的社会，并且很乐意进入他们社会的这些风俗习惯。她很开朗并且发达呢用学习的中国话与人来交谈，所以她的语言学习的也很快。她穿呢也是中式的服装，用筷子吃饭的时候还有那种像小孩子一般的趣味表情，这也是珍妮很快呢赢得了中国人的心。珍妮也十分乐于跟妇女们闲聊，对他们和他们的孩子们表现出真诚的关切。于是当他把福音的好消息带给这些妇女的时候，他们也都愿意听。就这样，关于这位年轻女宣教士珍妮的消息传到了马琴官员夫人的耳中，于是当时的这些官员夫人们倒也愿意诚恳有礼地邀请珍妮到他们家中，还有人请她去尼姑庵。于是啊，还真是有许多妇女们愿意听她所传的福音并且信主，开始走上这条生命之道。珍妮写信回家说，能够来到这地，我的心里真是十分的快乐，我已经能够打入他们的生活圈，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份子。每次我出客，通常至少都有两百个人谈过话，他们都是和蔼可亲的，从来没得人对我粗暴无礼，他们都还叫我福姑娘。要是我能够把自己变成两个或者是三个福姑娘，那该多好啊，这样子的话我一天下来就能够做多两三倍的工作了。戴德山与玛利亚对珍妮的情形也觉得十分惊奇，因为啊，一般来说在宣教圈子当中，尤其是刚刚来到中国，很多人都会遇到那语言文化跟人相处呢等等各样的问题，对于珍妮而言似乎都不成问题。相反呢，他更为内地会做出了很好的辩护，因为当时内地会在他们本国也受到非议，就是觉得他们拆派单身女性进入中国内地也是一种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等等，甚至呢也是上纲上线呢觉得需要用法律来对抗他们。但是珍妮却用她自己完完全全的自身事实来驳倒了这些针对内地会的攻击。在当时的保守的中国社会当中，大部分的妇女们都只能待在两扇大门里面，她们没有自由，不能主动的出来，所以必须有人可主动的寻找和办法她们，福音才有可能传给她们。而珍妮她作为一个单身的女宣教士，作为一个对中国文化有很大的兴趣并且乐于与人交往的福姑娘，她就这么轻易呢做到了这些，进入了这些大门大中，与这些没得自由的妇女讨论生命的救恩。所以这也佐证了当时戴德初十分坚持在宣教团体中必须要有姊妹的做法也是正确呢。过了些时候，内地会呢总部也迁移在别的地方，由于珍妮当时的哈扎方言已经很流利了，这些人们也很喜欢她，因此大家就决定把珍妮留在哈扎，另外呢也让麦加蒂夫妇在这里与她作伴。珍妮这时已经在中国住三年了，她 和一直从事塔法妇女的工作。现在由于内地会创办了一间专给小男孩就读的学校，他又开始进入了行政工作的领域。珍妮他写道，我不希望动用到学校的费用来经营这个学校，因此我愿意负担起一些经费筹集的责任，相信神一定会供应我们所需的资金，这样也可以让戴德生先生省了一些麻烦。而几年之后，珍妮又创办了一间可供住宿的女子学校，同样呢，她也是自己挑起了财富的重任。对于戴德生来说，这确实替他减轻了许多的负担，尤其是在资金窘迫的时候。此时珍妮尚未满27岁，她的好姐妹艾米丽呢，则用别的方式也替戴德生减轻了许多压力。在平日里，艾米丽是戴德生的秘书，有时也帮忙照顾孩子们，但是戴德生最大的孩子已经8岁，必须送回祖国进行教育时，为了让他们夫妇能继续专心在中国的福音工作上，于是艾米丽自愿呢带着3个孩子绕过了半个地球回到英国。除了照顾孩子，定期写信给戴德生夫妇之外，他也肩负起在英国内地会本部的日常运作。
生命的美丽尽在纯真笑容里，手操真奇妙，彰显天父的荣耀。深深的相信你是独特的唯一，因为有你，祝福之门开启。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幸福故事环节。今天呢，我们读了《内地陆金国》这本书呢第2个人物，介绍了珍妮这一位姐妹。当然，珍妮的故事还没有讲完，下回我们将继续。不过，从珍妮和艾米丽的例子里面，我们也得到了很多的鼓励。虽然说在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也好，英国社会也好，对于女性的自由都有很多的限制，但因为他们对神国的大使命有十分的信心和愿意摆上的心，于是他们冲破了各种各样的压力，有力地回击了各种各样的流言和指责。这些姐妹们，她们原本拥有舒适的生活，也拥有各样的聪明才智，但是他们愿意把这些用在主的事工上，并且总是谦卑的服侍，成为了很多人认识福音的管道，不仅打开了一扇扇紧闭的院门，也打开了很多人的心门。好了，那么下一次我们会继续来讲珍妮的故事，你要记得来听。
爱就能有多么深，路有多么长，爱就能到多么远。春夏和秋冬，坚持陪伴。